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罗瑞先生被忧心忡忡的观察弄得筋疲力竭，在他的岗位上睡着了。在他提心吊胆度过的第十个早上，他被射进屋里的阳光惊醒了。原来他在夜里昏昏沉沉的睡了一个好觉。他揉着眼睛坐了起来，怀疑自己还在梦里，因为他走到医生寝室往里看的时候，发现鞋匠的凳子和工具又已经收拾好，医生也坐在窗前读书了。他穿着平时穿的晨衣，那张脸虽然依旧苍白，却平静、勤奋而且专注。
尽管罗瑞先生因为马内特医生已经恢复了正常而感到满意，却仍然糊涂了好大一会儿，不知道最近这做鞋的事情是否是一个令人心烦意乱的梦。他不是明明看见他的朋友衣着如常、神态如故的做着一向都做的事情吗？他眼前能有什么迹象能说明那给了他强烈印象的事情确实出现过呢？可是，在迷惑惊讶之余，他一想，答案又很清楚。如果那印象并非是产生于相应的现实的充分的原因，他加维斯·罗瑞又怎么会到这儿来呢？又怎么会在马内特医生的诊室沙发上合衣而卧睡着了呢？怎么又会一大早站在医生寝室的门口思考着这些问题呢？
几分钟之后，普罗斯小姐已经站在他的身旁悄声说话。如果是他还有丝毫的怀疑，普罗斯小姐说的话也肯定能让他释然于心了。但是他那时已经头脑清醒，并不怀疑。罗瑞建议先别声张，直到早饭的时候再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跟医生见面。如果那时医生的心情跟过去一样，罗瑞先生就可以小心地寻求指示和引导。他很着急，急于求得一个答案。普罗斯小姐同意了罗瑞先生的判断，两人细心地做了安排。罗瑞先生有充裕的时间有条有理地洗漱梳理，到早饭的时候才穿着他一向穿的一身白衬衫和整洁的裤子出现。医生和平时一样得到通知才出来吃早饭。
罗瑞先生设想了一套循序渐进的精细的操作法，认为那才是唯一的安全措施。他想在不背离这套措施的前提下去理解医生。医生起初以为他的女儿是昨天才结婚的，采取偶然的方式故意提起的日期问题引起了医生的考虑和计算。他显然是感到不安了，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仍然十分的平静。因此罗瑞先生决定寻求他所需要的帮助，那帮助来自医生自己。吃完早饭，撤下杯盘，桌旁只剩下他和医生在一起的时候，罗瑞先生很带感情地说：
亲爱的马内特先生，我很想向您请教一个需要保密的问题，是一个我很感兴趣的奇特病例。就是说，我感到很奇特，您是见多识广的，也许并不觉得如此。
罗瑞字斟句酌地讲述着那个病例。医生一边听，一边瞥了一眼他那双因为最近的工作而变了颜色的手，露出了迷惑的神色。他仔细地听着，他已经不止一次地望过自己的手了。罗瑞先生深情地碰了碰他的手臂，
曼内特医生，那是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请为他费点心，给我出个好主意，尤其是为了他的女儿，是他的女儿，亲爱的曼内特先生。
医生压低了嗓子说：“
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是一种心理休克吧？”“哦，是的。”“介绍清楚一点，请不要遗漏任何细节。”
罗瑞先生看出彼此很默契，就说了下去：“
亲爱的马内特，这是一种陈旧性的长期休克，对感情和感觉都十分痛苦，也十分严重。正是你所说的心理休克，是心理上的。他的病情是，病人因为心理休克而崩溃过不知道多少时间，因为我相信他自己也无法计算，也没有其他的方式来计算。到后来呢，病人就自行复原了，而复原的过程他自己也无法追溯。我曾经听他公开的讲述过，很动人。他的病好得很彻底，作为一个智力很高的人，他已经可以做沉重的脑力劳动，也可以做沉重的体力劳动了，可以对他已经很丰富的知识又增加新的东西了。不过不幸的是，不幸的是他的病出现了一次轻微的反复。”“
你说的轻微的反复有多久时间？”“
大概九天九夜吧。”“
那么有什么表现？”“我估计是因为又接触了某种跟休克有关的问题了，是这样吗？”“
哦，是的，正是。”“
那么你过去见过他休克时的活动吗？”“
是的，曼奈特医生，我见过一次。”“
那么他是什么时候犯病的？他是大体上还是完全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呢？”“
我可以相信是完全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
哦，罗瑞先生，您刚才谈到过他的女儿，那么他的女儿知道他又犯病了吗？”“
不，不知道。我们对他保了密，我希望还会对他永久保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还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也知道。”“
哦，做得很细心，也很周到。”
医生抓住罗瑞先生的手，喃喃地说着，罗瑞先生也抓住他的手，两个人静默无言。好一会儿以后，罗瑞先生终于以他最关切、最深情的态度说：“
现在，我亲爱的曼内特先生，我只是个生意人，你要知道，我是不太适合处理这类困难复杂的问题的，我不具备必须的知识，我需要指导。我在这个世界上要想得到正确的指导，只能够依靠您了。告诉我，这种病为什么会再犯？有再犯的危险吗？还可以防止再犯吗？另外，犯了以后该怎么救治？这病的起因是什么呢？我可以为我的朋友做些什么？我只要知道了该怎么办，是最急于为我的朋友效劳的。要知道，谁也比不上我。可是，我不知道对这样的病情怎么下手。如果是您的智慧、知识和经验能够引我上路，我可以做很多事。但是，如果得不到启蒙和指导，那么我就差不多无能为力了。请跟我讨论讨论，让我更能了解情况，好让我多起点作用。”
听完这番恳切的话， 马内特医生沉思了一会儿。罗瑞先生没有催促他。许久，医生鼓起勇气，打破了沉默。
罗瑞先生，我认为，这个病号很有可能，并非完全没有预料到你所描绘的那次犯病，我亲爱的朋友。那么，他害怕犯病吗？哦，他很害怕。你不知道，这种恐惧压在患者的心里，有多么的沉重啊！你也不知道，要让他谈起自己所遭受过的迫害，又有多么的困难。哦，即使是一个字，他也几乎不可能再提起的。那么，患者有了那种秘密的预感之后，如果是能说服自己向别人透露透露，那么对缓解痛苦能够起作用吗？
我看是可以的。不过我也要告诉你，要他向别人透露，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在某种病例上，甚至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曼内特医生，你认为犯病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我相信是因为导致疾病的一连串的思想和回忆重新用激烈的和异常的形式出现所导致的。我认为是某种最痛苦的紧张的联想又重新在记忆当中活跃了起来。他的心里很有可能有一种长期隐藏的恐惧，他惧怕回忆起有关的问题，比如说某种环境，或者是某个特定的时期。他努力地准备克服，但是他失败了。也许他准备克服的努力正好削弱了他的承受力。
那么医生，他可以记起旧病复发时的情景吗？
罗瑞先生的问话难免有些犹豫。医生痛苦地环顾了一下屋子，摇了摇头。
不，他是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那么，曼内特医生，那么以后呢？
以后，我认为以后是大有希望的。既然上天怜悯他，让他很快就复了原，所以我想是会很有希望的。他在某种复杂的东西的压力之下崩溃了。他曾经长期害怕过他，长期模糊的害怕过他，跟他斗争过，直到乌云裂开而且消失，他又恢复了正常。我认为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太好了，这就叫人放心了。曼内特医生，我很感激。
我也很感谢。
曼内特医生，我还有两个问题。我很希望得到您的指教，我能够再问问吗？
你问吧，问了对你的朋友会更有好处的。
那好吧，我先谈第一个。他有用功的习惯，而且精力异常的充沛，为了增加业务知识，为了做实验，为了许多事他都很刻苦。那么他的工作是不是太多了？
不，我看不多。 他的心智特点也许正是特别需要有所寄托。这种情况一部分呢可能是出于天性，另外一部分也可能是因为痛苦。占据他心灵的健康的东西越少，转向不健康方向的危险就会越大。他可能自己做了观察，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您可以肯定他不是因为过度劳累吗？
啊，不是的，这一点我很有把握。
那么，亲爱的马内特医生，如果是他现在过度劳累，
哦，我亲爱的罗瑞先生，过度劳累是否就那么容易？我表示怀疑。我觉得有一种压力往一个方向拉，就得有另一种力量去削弱它。
哦，对不起，我是个看问题执着的业务人员，请您原谅。假定他确实有一段时间过度劳累，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重新引起这种混乱呢？
啊，不，罗瑞先生，我想是不会的。我认为，除了那一系列的联想之外，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会重新引起混乱的。我认为，除非以后那根弦儿又会受到异常严重的波动，否则那病是不会发作的。在他已经发生上述情况又已经恢复正常以后，我觉得是很难设想还会有什么东西能够那么强烈的波动那根弦儿了。我认为也差不多是相信，我想可能引起发作的这条件已经枯竭了。
他说话的时候不大自信，因为他深知心灵的结构很微妙，即使最轻微的活动也能把它推翻。同时他也十分的自信，因为他亲身承受过苦难，逐渐产生了把握。罗瑞先生觉得不宜挫伤他的信心，便表示了大于实际感受的信心和鼓舞，然后就转向了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他心目中最棘手的问题。但是一回忆起星期天早上跟普罗斯小姐的谈话和自己这九天里观察到的情况，他知道他必须勉为其难地面对他。罗瑞先生清了清嗓子。
在这次侥幸度过的病患的影响之下，这位患者恢复了一种职业活动。我们姑且可以把它叫做铁匠活，就叫铁匠活吧。为了举例说明，我们可以说在他生病的时候已经养成了在小熔炉边工作的习惯。这回呢，他又出人意料的在他的小熔炉边干起活来。如果他还是把那小熔炉保留起来，会不会令人遗憾呢？
医生用手按住前额，一只脚紧张地敲着地板。罗瑞先生焦急地望望他的朋友说，
他总是把那炉子保留在身边，他如果把炉子扔掉会不会好一点呢？
医生仍然按住前额，用脚紧张地敲着地板。罗瑞先生又说，
我看得出来您很为难，您不好替我拿主意吗？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微妙，我明白，可我认为
他摇了摇头，停住了嘴。马内特医生尴尬地过了一会儿，然后才转向罗瑞先生。
罗瑞先生，您看，对这个可怜的人最深层的内心活动很难做前后一致的解释， 他曾经严重的渴望那种职业活动，在他出现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欢迎，那无疑大大减轻了他的痛苦，因为他使用手指上的忙碌代替了头脑里的惶惑，在更加熟练之后，又一手的灵巧代替了精神的折磨，所以一想到把那工具放到他所找不到的地方，他就会受不了的。即使到了现在，虽然我也相信他比以前对自己有了更多的希望，甚至谈到自己的时候也有了某种信心，但是一想到他万一要从事往昔的活动而又找不到的话，就会不禁突然感到恐惧。我们可以想象，那正是像一个迷了路的孩子一样。
他抬起眼睛望着罗瑞先生的脸，那样子正像他用以举例的孩子。罗瑞先生并没有放弃，他追问道：
不过马内特医生，对那工具的保留会不会造成对那种想法的保留呢？请注意，我是以一个跟芬妮、仙灵、钞票之类的物质的东西打交道的辛苦的业务工作者找您出主意的。如果是那东西消失了，亲爱的马内特医生，那么恐惧可不可以也跟着随之消失呢？简而言之，保留那小熔炉是否会对那种顾虑是一种让步呢？
你也明白，那东西是他的老伙伴呢。
马内特医生，我是坚决不同意保留他的，我要建议他拿他做一个牺牲，我只希望您能够授权给我，我相信那东西不会有好处的。来吧，做个可爱的善人，请您授权给我吧，为了他女儿的缘故，我亲爱的马内特医生。
观察医生心里的斗争，真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一阵沉默之后，医生终于说：
那么如果是以他女儿的名义的话，那就照办吧，我批准。但是如果换了是我的话，我是不会当着他的面儿把那东西拿走的，所以还是趁他不在的时候办这件事为好，让他离开再回来之后去怀念老朋友吧。
罗瑞先生立即同意了，谈话就此结束。两个人在乡下过了一天，医生完全正常了，随后的三天里也一直完全正常。到了第十四天，他离开伦敦，跟 Lucy 和她的丈夫会合去了。罗瑞先生事先向他说明了他们为解释他没有去信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他就按那种解释去了信。女儿一点儿也没有怀疑。他离开屋子的那天晚上，罗瑞先生拿了柴刀、锯子、钻子和锤子进了他的房间。普罗斯小姐端着蜡烛陪伴他，他们关上了门。罗瑞先生神秘的、惴惴不安的把皮匠的板凳劈成了几块。普罗斯小姐擒着烛火，仿佛是在协助搞一桩谋杀案。实际上，普罗斯小姐那副凶狠的模样倒也并非不像那个角色。板凳立即在厨房的灶火里烧掉了，工具、鞋子和皮革则埋在了花园里。毁灭与秘密对诚实的心是十分邪恶的。罗瑞先生和普罗斯小姐在完成任务和消灭踪迹的时候，几乎感到自己是在合谋进行一桩恐怖的谋杀。